好了，那么现在看第二个，那不会关心子女教育的家长，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好了，那我们讲，是因为孩子家长对两个概念的，就普遍的家长对两个概念认识的偏差，进入两个误区，哪两个误区呢？就是一个是素质，一个是知识，对这两个概念啊，这个家长很多的认识的误区。那么我们一来看这两个认识误区，把我们带向了一个管教孩子的一个歧途上。第一个，我们现在跟大家谈一谈家长对素质这个概念的认识的偏差。大家知道，现在我们都在讲，不是应试教育了，要这个素质教育，都在讲素质教育。但是实际上，大家注意，其实还是一个应试教育，只是一个过去是数理化、什么英语这六门课，现在怎么样呢？重视的范围比过去怎么样？稍微宽一点了，但是实际上还是一个在要通过考试、通过成绩来选拔人才的。你现在我们知道应该进行素质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但是素质是什么？对素质的一个错误的概念认识，导致我们你还是脱离不了这个枷锁的。那么素质，大家有一次我给一个校长学习班做一个讲座，来的全都是中学校长。我当时讲这个素质教育，我就问他们什么是素质？你们现在校长们，你们都在搞素质教育，你告诉我你现在素质教育是什么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讨论半天啊，然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总结成为，就是大家都认为素质就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培养，就是过去是数理化，对吧？数理化、语文、英语、政治六门课，现在怎么样呢？就是不，这些不行了，综合能力各方面，动手能力啊，什么解决问题呢？艺术素养啊，对吧？身体啊，就是加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哦，这就是一个高素质人。大家注意，我们现在纠正大家这个概念，素质绝对不是指一个人你所拥有的特长和这个技能。我们以为在这个六门课的基础上，再给孩子一些特殊的一些特长和技能，他就成为高素质人了，是吗？不是的。我先把它一一看看，但不是因为所具有的特长和技能，不是因为所教育的程度的高低，受的高等教育就是高素质的吗？也不是因为这个人知识面宽窄，过去我们知识面很窄，现在把它拓宽就好了吗？身体过去只是这个白面书生，现在把它变成啊，跑起来像刘翔，打篮球像姚明，然后再有数理化就可以了吗？或者是过去一上台就紧张，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现在给他多种锻炼，他把心理承受能力能够加强，就是好的素质人吗？或者是过去举止比较粗野，现在我把它带领了举止温文尔雅，他就是高素质人吗？都不是的，都不是的。大家，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看。等一下，第一，你们知道这些所有特长有技能的这些人，你们告诉我，制造这个电脑病毒的人是不是有特长的人？
是。
聪明不聪明？能不能？他把我们都绑在一起，都不如他一个人有能力，对不对？其实很厉害的，他是高素质人吗？不是的，对不对？那些拿国家的钱一拿就几百万几个亿，你连见都见不着，这人是不是有特长有能力的人？有的，对不对？他知道怎么拿怎么弄走，对不对？跟所教育的程度高低有关系吗？我们以为家长拼命的让他去上一个好的学校，上个名牌大学，就松了口气，完了，我完成我的任务了。不行的，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在一个美国人，在北京某一所大学里面，是顶尖级的大学里面做教授。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的，你说袁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个学校里的学生素质可真低啊，那个是我们家长梦寐以求要把孩子送进去的学校，你以为送进去就这辈子就拿下来了，结果在外国人眼中这是一个素质极低的学生，普遍的极低。那么他怎么看出来的？就是从孩子那些很基本的一些小的事情看出来。好了，再一个，知识面的宽窄，知识面很宽就是高素质人吗？你们知道，你们到马路上看那些做这些毁淫毁道的这些光盘和这些写这些书的这些人，你们告诉我，他们知识面是不是很宽呢？然而他们做的是对社会有害的事情，对不对？好，身体健康与否，你们看到那些有名的这些所谓的健将，对吗？奥运金牌得主等等，你看到他们的私生活怎么样，对不对？让人不寒，看见不寒而栗，对吗？这样的堕落，当然不是都是这样，但是很多都是这样的，对吧？他们身体健康，他们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就是高素质的吗？不是的，你会看到很多素质非常低的，对吧？心理承受能力怎么样？你那些杀人越货、抢劫银行做这些事的时候，面不改色心不跳，心理素质如何呀？好正了得呀，很厉害的，这高素质吗？都不是的，举止温文尔雅，那些举止温文尔雅，在表面对你非常温和，脚下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人，他是高素质人吗？不是的。把这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就是高素质人吗？也不是的。那么到底什么是素质？大家注意，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根据这些来判断一个人素质高低的， 那么什么是素质呢？我们今天重新给它做一个定位，大家注意，素只是平素，我们讲讲素昧平生，素不相识，训练有素，对不对？这个素讲的是什么？素就讲的是平时，平时就是以往平时，质呢就是你的品质，所以素质实际上就是在平素，在以往的时间里面，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一点点的打磨，一点点的培养，然后变成了一个什么呀？变成了你的一个永远不能够改变的一个习惯和你的道德品质，你的品格。实际上，素质最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人的品格。好了，我来看看啊，这个素质有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看这个，在这素，我先讲讲素质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大家注意，我们把这个，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二。这是很多的专业人士进行这个专业培训的时候都要讲到这句话，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大家注意，他讲的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当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人是这个，当你有这种思想，有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就会引导你的行动，因为思想引导你的行动，你不这么想，你就不这么做；当你这么想，你就会做，对吧？所以思想是引导指导你行动的，行动一次两次很容易的，但是十次八次你会觉得越来越难。听懂吗？一般来说啊，一个良好的习惯的养成大概需要21天的时间，就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的时间。我一会儿给你一个见证，对吗？所以行动多了就变成这个习惯，大家对吗？你看一次两次很容易，十次八次变得难了，越来越难越难。但你坚持你不放松的话，20几天以后，21天以后，3周以后，你会发觉的做起来不那么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习惯了，知道吗？习惯但还没有融化在你的血液当中，它只是你不难了，不难就是习惯了。好，那么习惯，很多的习惯的养成，良好习惯的养成，这些习惯变成你根深，就是说你习惯还可以失去的，但如果你这个习惯再坚持下去不放松，数月乃至数年之后，这个习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这个习惯就变成你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那么的自然的，就是连想都不想就这么做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你的素质，就是你的，我们讲就是你的品格。那么这个素质就会决定你的命运，对吗？所以现在你会觉得我命运怎么这么好啊，我怎么这个婚姻怎么这样，我的儿女怎么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会抱怨你的命运不好。但实际上你现在可以，我们从后面往前推，命运不好是因为我们缺乏良好的素质，没有良好的素质是因为你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没有良好的习惯是因为你没有采取正确的行动，没有正确的行动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听懂吗？那么今天我们在这做的是什么呢？现在在这做的是，我们只能怎么样呢？做前边的这1/8，我们在这做的就是播种思想。我们的目的在于怎么样？要改变你的行动。我举个例子啊，我包括在大学生里面讲课，我就问有多少人早上起来锻炼，都是一个两个，1%都没有。我告诉你，早上起来锻炼身体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因为每天的早晨起来是一个人灵与肉争斗最最激烈的时候。你因为今天听了我说啊，袁老师说早上起来锻炼身体好，有人说哎，袁老师不对，说的科学家说了早上起来外边空气不好。我给他的回答是，早晨起来外边的空气就是再不好也比你被窝里的空气好，对吧？所以都是借口，为自己的懒惰，为自己的这个原罪找借口。大家注意，你就是早上起来锻炼身体，对吗？因为早上起来讲，不光是一个到外边去换一下空气，更主要的是你是一个这个对你的身体要血液循环都很有好处。我现在之所以能够讲课，我不感到疲劳，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在于我每天早上要锻炼。我不管多累，我宁可少睡1个小时、2个小时，我也一定要早上起来去慢跑。慢跑使我一天精力充沛。再更重要的就是，我早晨起来是一个人的灵与肉争斗最厉害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今天你听了我这个课以后，明天早上你就开始早上起来锻炼了。早上起来你起了，早起来了。第一天你说的袁老师说那么难，一点不难，很容易，对，很容易。第二天你再试试，第二天哎也起来了，没关系。到第三天你忽然发现你的腿脚有点酸，腰有点疼，一狠心你也起来了。第四天呢，你会发现这个疼痛加剧，这时候你开始找借口，对吧？一个一个借口开始啊，刮风， 寒流来了，外边下雨，昨天睡得很晚，很多借口，但是你还是觉得又狠心起来了。但到第四天第五天，你会发现你的借口越来越充分，理由越来越正当，所以你在最后你就不起了。你告诉我，你会不会养成一个早晨起来锻炼身体的一个习惯？永远不会的。但如果你不放弃，咬紧牙关，在不管多疼多难受，不给自己想都不要想，不要想任何的理由，就是起来。我现在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了，对我造成非常非常给我非常好大的祝福。好了，你起来以后，你会发现，21天以后，大家注意啊，很疼，但21天以后会发现哪儿也不疼了。而且起来到点怎么样你就行，你都不用上闹钟，到点你就行。为什么呀？因为你习惯了，习惯就是不难了。但是这会儿只是不难，很容易不难了，但还没有变成你的素质。什么时候变成你的素质呢？当这个习惯再不断的在反复的重复，反复的重复，数年之后，你这个早晨起来锻炼身体这个习惯就变成什么样呢？你宁肯不吃饭，你都不能够。我现在就这样，早上起来可以不吃饭，但是早上起来不能不锻炼身体。听懂吗？我早上起不吃饭没问题，我能够坚持，始终这个精神非常的抖擞的去工作。但是我早上起不锻炼身体，我一天感觉到一点力气都没有，这就变成我的，这就是素质，对吗？这个素质就根本的可以改变你的命运。阿门。好了，那么大家注意，这我讲的对吗？那么，刚刚我讲的，我今天在这所做的只能作为播种思想。从第二步采取行动，你第二天早晨起不起床，跑不跑步？直到这个跑步早晨起来的慢跑能不能变成你一生中一个良好的一个素质，这完全取这七步都是从第二步到第八步都取决你自己，阿门。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子女教育也是这样，子女教育也是这样的，对吗？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但是你开始发现现在你的脑子里改变你的态度，但是你能不能够按照这个原则去做，改变你的家庭的氛围，改变你跟孩子的态度，改变你跟孩子教育孩子的一些方法，那都在于你。所以要改变你的命运，首先从建立你的良好素质，建立良好素质要建立众多的良好习惯。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也是这样的，我们以为我信了主，接受主基督耶稣，哦，万事大吉了，我有了救恩了，对吗？我上天堂，我以前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很多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没有生命？就是因为这样的，我有了救恩了，我以前该怎么样怎么样，我该发脾气还发脾气，我该偷懒还偷懒，我该传闲话还传闲话，我该懒惰还懒，哎呀，没有任何生命。所以你现在也明白，你要开始怎么样？现在播种思想怎么样？因为神的真理放到你里面去的，就播种思想。你现在第二步开始，你要采取行动，对吧？就要开始有生命了，要采取行动，行动很困难的，对吧？你开始那么大的火气，你要摁大住你的火气，不发脾气。他这么伤害你，你要能够忍耐他，这都要从一点一滴的开始去练，对吧？练多了以后。练到一定的火候，你这个变成怎么样，你就不用去想，不用去做，很自然的就这么做出来，别人怎么伤害你你都不活，你还能微笑去面对，这是你的生命开始活露出来，看到没有？这就你开始有了生命的改变，阿们。但是必须要从那一点一滴的开始啊。所以从思想到命运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无知无觉，尚未学，你没有学习，你无知无觉，对吧？就像我们孩子生来是不会使筷子的，你给他使他也不会，他只是拿手抓，对不对？因为说无知无觉，没有人教你，不会学。好了，但现在我们进入第二步了。今天我们讲了，你明白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好了，你变成已知已觉，开始操练。那从今天开始回到家里，怎么都开始操练，听懂吗？开始操练，孩子开始学习拿筷子，对吧？刚开始这么拿那么拿，对不对？拿这个筷子像勺子一样用，但是慢慢的开始操练，然后在这变成什么呢？深知深觉，熟练掌握，越用越熟练，越来越开始。知道应该怎么使用力量，好了，直到有一天，现在大家知道你这个用筷子还用不用想？我这么使用力夹住它往这边送，我应该怎么送？怎么不咬筷子？用不用想啊？你不用，你一边聊着天说着话，你无所谓，对吧？你变成什么呀？就是变成你的不知不觉怎么样运用自如了，你无所谓，你看到没有？所以所谓我们讲的基督的生命是这样的，你要怎么我能看到你生命的流露呢？你不是说我有意的去做，你开始变成完全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流露的时候，你生命就开始活出来了。阿门。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美好的亲子关系最重要的要有真心的相爱，还有一个呢，需要有真理方面的教导，因为我觉得真理方面的教导很重要。如果相爱的话，任何人他们都可以相爱，包括其他的宗教他也会相爱，但是在乎他的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理很重要。
好，素质要在 越早越好。刚才我们看到没有，素质你不能够在那个外科急救中心那里去改变，也不能在这个中间修这个安全网防护栏，对吗？所以你要怎么样，孩子最小的时候越早越好，因为最小的时候这个效果是最好的。你实际上你看起来你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你是省了，我告诉你，你省老事了，你省大的气力了。因为他，你告诉他小的时候时间长还是大的时间长啊？大的时间长啊，对不对？你大的时间你都不用操了，他又教养还能走当行的道，他到老他也不偏离的。所以你看着他走的是正路上，你会非常的喜乐。满意他的大象是怎么被训练出来的？这个大象啊，你知道马戏团里让他跪下就跪下，对吧？那个人跟大象比起来那么的小，但是人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把这个从原始森林里抓一个野象，你敢不敢这么做？你敢不敢这样？你不敢的，对吧？我们的孩子现在全是野象，他有没有能力啊？有能力啊，很有力气啊，但是怎么样啊？全都是危险，对吧？你看人到这个时候全是危险，全都是祸害，他破坏你的庄稼，他伤害人命，你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你要，这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孩子变成家象，什么叫这个马戏团的象？就是我把我的全部的能力都使在用对人怎么样有好处的这样的。那怎么样呢？都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培训他，对吗？把这个大象的这个前脚有一个铁链子拴在那里，说小象长大了以后就老想挣脱这个铁链，但是他每次都不能够得逞。他发现不按照人的意志去做，就会受到很多的苦头。按照人的去做怎么样呢？就会有很多的甜头。结果怎么样呢？等到长大了以后，把铁链子松开，人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非常的对人有益的这样的一个大象，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变成这样。而现在的社会就鼓励我们的孩子发展你的个性，按照你自由的去发展，不要受任何的约束。结果孩子一个怎么样，全都长成野象。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世人不懂，世人认为那个自由天性就是好的，不是的。因为人都是像如羊走迷，个人要偏行己路的，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让他知道什么是规律，什么是律法。神的意志是不能违抗的，这些都是相不要知道，人的意志是不能违抗的。所以我们要让人知道神的意志是不能够违抗的。阿们，这就是所以否则的话，大家注意，你的孩子就成为你身边那个野象，你天天睡觉都睡不踏实，对不对？不定什么被他踩着了，被他碰着。好了，那么良好的素质的培养，大家注意，实际上是让你的孩子能够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能够老练的去面对挫折和压力。一生当中你会不断的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压力的，听懂吗？各种的失败的。但是当你从小让的孩子学会去对待这样的一些环境，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在他身边谆谆的教导，手把手的去教他，去带他，那么他就能够在生活中非常老练。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前些人结了婚以后这么容易就分开，对吧？这么容易就从那个恋人变成了仇人，对不对？都是因为素质的问题啊。对，我们有一个课程叫素质与婚恋，就会告诉你这个素质的培养。人的这个婚恋的预备，不是说是在十几岁开始预备的，实际上从一生下来，这个孩子已经开始为他的婚姻做准备了。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婚姻是你在人世上人际关系里最重要的关系，婚姻是终身大事嘛，所以说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一个事情，除了你跟神的关系以外。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你一生下来以后，你就开始要为了这个他跟神的关系的建立，以及他准备要找到的配偶，建立一个家庭，繁衍后代，已经开始做着各个方面的精心的准备了。所以家长你要注意，你要开始不能够撒你的手。那有人说，袁老师，素质是多方面的，有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意志素质，什么素质都有，你干嘛非说这点品格呢？大家注意，没错的，是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素质，艺术素质、文化素质，对不对？但是大家注意，我们讲这个品格，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其他素质都在这里啊，脑子里面，英语叫 brain， 对吧？而我们讲的品格是 heart，是心，这个心我们讲叫你的品格，这个是你的能力，这个手这个脑子是你的能力，你的你这方面的各个方面的素质，你培养的这个就包括早上起来锻炼身体，都是你培养的这身体上的这些良好的素质、良好的习惯。然而这个心是跟这些其他这些素质比起来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呢？人的品格是这个所有的素质里面最最根本的。司马光，中国的老祖宗司马光很有名的，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的，大家注意啊，就我讲的人的品德、品格和你的能力之间的有什么样的不同。司马光这么说的，他说呀，他有一句话，他说，因为皇帝让司马光 选择国家的栋梁之才。那么司马光就将人呢分成了四类，说这人呢可以分成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王谓之愚人。就是这个人啊，又有德又有才，又有品德又有能力，这个人什么？这个人是圣人。所以说才德兼王，又没有品格，又没有能力，他把这个人叫什么？叫做愚人，对吧？像棒槌一样的，什么事也不好了。他说德胜于才，这个人有品德，怎么样呢？这种人叫做君子，很有才能，各方面才能都很厉害，但是没有这个心，心很坏，这个人叫什么？叫做小人。好了，我们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作为父母的话，你想是希望你的孩子成为哪种人？第一种，你要成什么人？你要成圣人，德才，就是第一种啊，就是德才兼备的，你要成为这样的圣人。如果你的孩子培养不成这样的人的话，那取其次，你要成什么人？君子啊，君子，我们把这四种人啊，你要成为君子。所以皇帝也说，皇帝说的，我首先用什么人？那么司马光呢？我们先用圣人和君子。皇帝说，如果非用人不可，可是没有圣人，没有君子，我一定要用人，我用什么人？司马光说，与其取小人，不如取愚人。就你与其你用小人呢，你还不如找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愚人呢。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君子有了才能，就有了这个心的人，他的能量增加，这些成倍的增长。你看他能干的是好，能干的事情。他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呢，小人有了才能是专门做什么的？做坏事的。他说愚人虽以为不善，又没有品德又没有能力的这个人，也想不想干坏事啊？做梦都想的。然而怎么样呢？财不能周，智不能全，财力智力都跟不上去，做不了。他能不能席卷几个亿淘宝啊？行不行？他顶多称起就是偷鸡摸狗，对不对？偷鸡摸狗，对吧？偷你个东西，顺你个什么，这样的。但是能不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呢？不会的。大家注意啊，愚人是不会给你造成很大伤害的。然而对你给你伤筋动骨的伤害的，就是什么人？小人。现在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民族，给我们的团队，给我们的家庭造成伤筋动骨的难以挽回的损失的什么人？就是有本事而没有品格的人。可是大家注意，那么多的家长都看到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啊？儿子，你只要拿到100分来，在家里头少干点活没关系，撒个小谎没关系，偷人一个橡皮铅笔没关系，我都可以给你，对吧？你只要把好分数拿来，你只要能考上大学，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做。你实际上就是在培养一个什么呀？小人呢、啊？你不在乎他的心，在他的不在乎他的这个品格，你只在乎他的能力。这个思维是越来越健全，而他越健全越骄傲，越骄傲越难以控制。那么他将变成一个对你的团队、你的民族、你的国家有很大的潜在的伤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上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很多外企刚刚进入中国的一个城市，那么有一个高材生就去应到一个外企去应聘。这个外企是专门这个培养这个中国的企业家的，就给企业家做这种商务培训的。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那个时候高学历的人并不是很多的，这个学生，这个男人一表人才，而且是有很高的学历，非常聪明。然后去应试的时候，这个外国老板一眼就看中他了，因为他们不能够要拿外国的先进的管理技术培养中国人，他们觉得他们语言方面有问题，所以一定要找到非常精通中国这个汉语而且是很有才能这样的人，领受这些知识，把这个东西传授给中国人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他们就一眼就看中这个才子，就要了他。结果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老板告诉他，你现在要到这个资料室里面研究我们的这些培训资料，尽快的掌握资料来做培训。好了，他一头扎进资料室里，那些资料太棒了，这些资料就先进的管理技术，连中午吃饭都忘记出来吃了，如饥似渴的在里边这个像海绵一样的吸着这些知识。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拿了一些动材料说，老板说为了更快的掌握这些知识，我能不能把这些材料带回家里去？老板说拿回去吧，没关系。所以拿回家里去，第二天就把这材料拿回来，然后又再进了资料室，到晚上又拿走一些。就这样过了45天的时间，这个高材生拿回了全部的资料，上面还有一个信封，你们知道信封里是什么？辞职信。那你们想到了辞职信，说老板不干了，老板我也不能硬留你，对吧？不干就不干了。结果没有想到，过了数月之后，老板听说，就是这位高材生，他开了一家自己的培训公司，所使用的 培训资料全都是这个公司最最核心的机密的材料。你们告诉我，这个人是不是才子啊？
是，
是不是？你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心理因素，心理素质好不好？非常好啊，大佐，脸不变色心不跳。然而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品格，看到没有？结果让这个公司怎么样，受到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蒙受这么大的一个损失，真正的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民族造成大的伤害的，恰恰也是这样。我们中国人比较注重孩子能力的培养，从老总的那开始就是而忽视的品格的道理。所以发生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的汉奸那么多，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他说夫才与德义，他说你要知道啊，这个夫是感叹语啊，他说告诉你要知道啊，这个才能就是本领，和你的心和你的品格是两回事啊。还是在座的家长们，你就要注意，你都认为，但是世俗莫知能辨，广大的人都不知道，我们都把这个能力和这个品格怎么样一视同仁的。刚才我讲了，你只要拿到100分，你只要考上大学，你只要有了博士学位、硕士，都是好学生。你们知道现在各个学校啊，选择三好生，选择没有什么别的，前三有三个这个三好生的话，那么就是考试前三名，谁也别争，就按成绩来，都是把这个品格和这个能力呢把它等同起来的。所以通位之贤都是好学生，都是好人，有本事的和有才能的都是人好人。其所以识人也，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你失去了很多对人才的认知，你不知道什么人才。夫聪察强义之谓才，就是那些聪明伶俐、洞察一切，这个非常的强悍、非常的有毅力，这都是才能，这是他的能力。英语叫 ability， 是你的能力。那么正直中和谓之德，正直中和这些是你的心，是你的品格的问题。他说才者才什么？才是德之资也，资就是资助，就是帮助的意思。他说这个才能啊，是品格的帮助者。你看我刚讲了，他是最重要的，所以每增加一个就给多一个助手。你看他是越来越棒。他说德是这个才是品德的资助，是品德的帮助者。德者才之帅，这个品德呢是所有能力的统帅。大家知道三军最重要的是统帅啊，我们就会讲兵挫挫一个，将挫挫一窝，这是我们中国的常言说的意思。说在军队里面，如果一个人、一个班、一个连，他这个是不能大用，对吧？或者是没有这个战斗力，这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局部的问题。然而你要是这个三军的统帅就是一个不行，品格不够的话，那么怎么样，这个三军就失去战斗力，没有这个不能够作战。所以他说自古以来，大家知道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啊，才有余而德不足。他给你做了个总结，就是我们中国是历史上这么多的这个乱臣贼子啊，或者败家子啊，他都是什么？都是因为才有余，就是才能很棒的，怎么样？但是没有品格，品格不够，所以以至于颠覆者对。这是为什么？这个朝代也是颠回来掉回去，家里是刚兴盛起来又倒了，兴盛倒了，公司也是起来又垮起来，那都是因为最败就败在人民的品格上。所以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社会都非常重视人的能力的培养，重视这个资金的积累，重视技术的提高，重视这个实力的增长，然而却忽视一个最重要的根基，就是人的品格。现在政府也号召以德治国，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对吧？大家认识到原来这个国家的强盛不在于技术、经济实力，而根本的在于人的品格。阿门，对吧？所以说他讲挟才以为善者，有了才能来做善事的，善无不至矣，什么善事都能做好出来。挟才以为恶者，拿了才能做坏事的话，怎么样？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什么坏事能做出来？这就是司马光告诉我们的。